跟他们说，你们来，去旷野的地方。老师真的很好，觉得他们就辛苦了一场，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去做一个休息会，去休息一下。可能就想着在休息之时，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大家的经历，彼此鼓励，从中学习天国的工作的要诀。计划很好，但是呢，事与愿违。看一下32到33节，他们就群众去搞垮了这个计划，因为有几千人跟着他们，结果呢，退休会就变成了报告大会。34节就看到耶稣。于是就开口就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。再到35节，这个报道会就说了很久。来到天黑了，要结束了，所以就门徒就跟他耶稣说，叫跟他耶稣说，请叫他们散开，叫他们。散场了，叫他们自己去进村去买东西，去填饱肚子。当时这班群众，真是在计算男人就有5000人，5000人左右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。在这里，耶稣就特意去考验门徒。耶稣说：“你们去找食物给他们吃吧。”想一想，你是门徒的话，老师叫你去找东西吃给这5000人吃，你会怎么回答？可能会有3种的回答方式。不过他们的答案，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？这是他们的答案。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？我们想一想，第一个答案，如果我们还记得发生的事情、所行的神迹，知道只有老师在的时话，不可能的事情都会变成有可能。他的话语，他就把那个问题回给老师，老师。老师，你有办法的，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们就听你说，这就是最好的答案。退一步，如果他们已经忘记了之前的神奇，他们起码就应该谦卑的跟老师说，老师，我们做不到，没有办法，坦白自己的无能也够的。不过呢，门徒却选择。第三种的答案，我们去买20两银子的饼，可能也不够他们吃。而事实上，我们根本没有钱。老师，你可好像没有什么问。老师，他跟老师去算数。当人现实来的时候，就完全就否定了神迹的可能性。完全否定了神的能力，听懂吗？门徒很快就从之前的传道经历、神的可能性，返回到现实，打回原形。那究竟他们的传道经历里面，较少了他们什么呢？好像没有什么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月的分享，我去法国去宣教的经验，很辛苦，也很奇妙的能够完成。不过之后我没有立刻去思想这个经验对于我的人生、我的未来有什么启示，我的人生将会有什么可能性呢？我怎么样去活在 神的旨意里面被神使用呢？我都没有想过。当时的心态更加是像是一次旅行，一次经历，满足了一个宣教体验就够了，就回去平常的生活又现实起来了。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既然是这样子人之常情，我就想邀请在座之中的弟兄姐妹，倘若你曾经努力的去侍奉过，为主发光，但是现在已经放慢了，甚至停顿下来，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，我想你想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以前的侍奉经验不，难道不是一个踏脚石吗？让你能够更进一步，为什么会你成为你的休止符？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做过了，努力过了，满足了？还有什么负面的经历让你退出呢？对的。在教会侍奉里面，有时候也挺辛苦的，挺繁琐的，占用你不少的精力时间，甚至有可能在人事上面有摩擦，受过伤，令你退却。纵然是这样，我们也都是神成熟的人，我明白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大家都是学徒的阶段，在学习。怎么去侍奉上帝？尤其是正在学习怎么去不靠人的自己的经验才干去做决策，而继续邀请主耶稣去做主，圣灵来做引导，让事工更加精简、畅顺。所以有时候会浪费时间，只是说兜圈。闹，走冤枉的路，出错等等的无谓的，这些都是我们要共同努力去改善。我们都是成熟的人，我们都明白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正在学习怎么去脱去我们从旧的旧人，去穿上新人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不知不觉的。无意中的自我为中心，伤害别人，这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悔改的。我们都是成熟的人，都明白，在基督教世界里面，包括教会，有时候也会有披着羊皮的狼，会有从魔鬼来的的攻击和教育，甚至已经一早告诉了我们，要我们做好心理准备。所以，我们不应该被一些负面的经历去打垮，中了魔鬼的诡计，放弃为主发光，放弃去跟随耶稣。刚刚我们诗歌敬拜的时候，邦尼提了一句圣经说的话语。也是我今天所要来提醒大家的，就是希伯来书第12:12，把你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。如果今天你的情况是这样的话，请你重新的振作，重新的去接受主耶稣的差遣，好吗？让我们喝杯水，然后继续下半场。我们回来12个门徒的情况，他们忘记了之前的刚刚传道的经历的那种成功，在老师里面的可能性打回原形，就现实起来了。所以主耶稣就在他们眼前。 就行了一个惊人的神迹，就用五个饼两条鱼变出了大量的饼和鱼，住口去喂饱这5000个以上的人，吃饱。大家觉得这次的神迹能够门徒看开笑，认清楚他是神吗？可不可以呢？应该可以了。之前门徒可能看到耶稣治病赶鬼，看到麻木了，不再惊奇。但是这一次不同，事主也许从无变有，而且喂饱了5000几人，让群众们受惠的人，然后自己也吃饱了，应该是刻骨铭心，开窍了。究竟是不是呢？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答案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神迹喂饱了众人之后，耶稣的做法就很奇怪。这是五节，耶稣随即就催门徒上船，叫他们到先渡海到加利利雪，到白菜利大，等他们去留下来，叫众人去散开。耶稣已经很急的时候赶门徒走，让他们处处离场，和他们自己去疏散人群。疏散人群这种工作人多不好办事，但是看到耶稣并有原因，有可能耶稣已经发觉他们群众吃饱了以后，心里面还有一个坏主意，想他做王，所以耶稣就立刻将这些门徒和群众隔离。无论时期是怎么样，我看到故事的下面是，当门徒的船出发了，群众也散开了。46节，耶稣呢，他自己呢，独自到山上祷告。耶稣独自祷告是他的一种习惯。47节，到了晚上，天黑了，船在海中，耶稣仍然在岸上。48节，从山顶，耶稣就看到门徒的船被大风吹着，逆风，所以呢，无论怎么样去摇船，这船也前进不了。不要忘记，门徒之中有几个是本地的渔夫。这时候，无论怎么样，他们怎么要努力，他都抵不过那个大风，不能前进。所以呢，耶稣就在海面上行走，就走过去，走到他的船里面上面。50节，门徒见到耶稣就甚惊慌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于是他们就上了船，之后风就停住了。这次和上次耶稣叱咤风浪不一样，他一上船风就自动停了。51节，门徒心里十分惊奇。请留意52节，52节提供了他们心里面十分惊奇的原因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愚顽。言下之意，他们不应该十分惊奇。没错，老师可以在海面上面行走。没错，老师一上船，风就马上停住了。的确是惊人。不过，马可认为，只要他们想一想， 老师分别的神性，他们就应该相信他就是神。再加上老师之前行的众多的神迹，再加上他们自己替耶稣的名所行的神迹，来到这一刻，他们仍然心里面十分惊奇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他们心里面还是愚顽，不能够接收这个人日记相识的老师是神，有他什么事情都有可能。所以我今天讲到的就是严厉评语，就是也马可福音对那个给12个门徒的评语，他们心里还是愚顽，人心是不高兴指责的，有没有例外的？没有，我也不喜欢。尤其是想一下，被人说自己愚顽，难不难受？想象一下，我们回到小学，老师在你的成绩表上面说某某人愚顽，又蠢钝，又固执，又不受教，教也不会，你够不够胆拿回去给妈妈看呢？给爸爸看呢？其实"愚顽"这个词语的确是很重的。我们看到，其实一路以来，《马可福音》主要是说故事，作者呢很少加上自己的评语，更何况是这么严厉的评语。根据教会的历史，马可是彼得的徒弟助手。那我们猜想一下，会不会因为马可听了彼得的艺术当年的故事之后，觉得这帮人真的是气坏人了，得天独厚的能够和神的儿子一起生活，目睹他的神迹，仍然还不开窍，不相信老师是神，马可就忍不住大胆的给这一班的属灵的前辈给了这个严厉的评语，又或者是另外一个情况，就是彼得他自己回想起来，他苦心自问，当年实在是太蠢、太钝、太顽固。彼得就向马可承认愚顽。无论这个评语是出于哪一个，我们都相信是神的意思，是圣灵让马可写下来。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一次，就听到神对他的门徒的严厉的评语。不过呢，我要解释清楚，这一个愚顽的成。的评语呢？这词语在原文里面是心意，愚顽其实只是意义，重点不在于不是愚，而是顽，不是，而是比如一个学校，一科室，这电灯坏了，有目共睹。老师就说：“同学，我们这几天要换一个地方上课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学生说，我每天回学都是原来的课室上等上课，是不是愚顽呢？”小学生都能够明白的事情，电灯坏了，不可以在这里上课。但是呢，他偏偏不听，不接受，是。新颖，让门徒是不是一样呢？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的心眼呢？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天父已经从天上面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我的爱子。”耶稣他自己能明明说出：“我是从天父 差派来的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愿父唯一。他行了很多神迹，他特殊的身份，门徒仍然不能够相信他是神的儿子。其实之前耶稣在海面说的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是我，这个词语在中英翻译里面就看不到它的震撼。在希腊的原文，这个是神的专用名字，每个犹太人都很敏感，没有人敢乱用。但是耶稣以神的名字自称，这班门徒仍然没有反应，心硬顽固。所以这是今天的经文里面两个严厉的评语。第一个，今天的第一个第二个的严厉的评语，不过时间留着，我们就简单的说，我想大家看这个圣经去补充它的细节，就来到第三章第七节记载了，法利赛人就文士就来说，指责耶稣说，就指责他的门徒，说他们没有按传统洗手吃饭。但第六节主耶稣就回应他们，引用了旧以赛亚的先知的话语去说，这就是神指责他的百姓的话语，就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耶稣用这个严厉的评语去形容法利赛人和文士，神的百姓子们表面上面很尊崇，很敬畏神，但是内心却是冷漠，背弃神。他怎么用嘴唇敬拜神呢？大家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都也读了很多，例如他们喜欢在大街大巷十字路口去祷告，怕别人看不到，想表现自己很敬虔，很爱神，这样心远离神是怎么样的表现呢？我想邀请大家去想一下，一个属于神的人，但心却是远离神，是怎么样的呢？大家想到了吗？大家想不到的话就很简单，从我们自身想起，我们自己有没有曾经心远离神的时间，是在什么状况下，什么原因？心远离神就是不想不上升不挂心，在日常生活里面不会想起上帝，自己过自己的生活，就好像神跟我没有关系，也不会想一下神开不开心，还要所谓的没有心肝，我不知道。其实一种舒服性的远离，不过呢，有一种更严重的远离，就是明目张胆的、明知故犯的远离。神明明说出的事情，就当听不到、听不明白；神明明规定的事情，找一个方法、借口去绕过神。当神不会发现，以为神不会发现。在第七章八到十三节，主耶稣就说了一个例子。法利赛人和文士是怎么样去心远离神？简单来说，他们也知道律法规定他们将他们的祭物献给神，律法也要规定要律法供养和孝敬父母，但是他们觉得可以用供养孝敬的物品去献给神，这样就不用供养父母。其实这样子是神的，利用了神的借口来商业法筷子， 以他们对律法的认识和严谨程度，真的不知道这是不对的吗？不过我们仍然要这样的取巧，知道觉得神不会知道的，神会不会介意的？目中无神，口里所说的求的神，但心里面却拒绝去顺服他的话语，这就是心远离神的表现。再回顾今天的经文，马可福音第六章的后半段，他们就是说了当时的门徒愚顽心硬。接着第七章，整章第七章都是说到犹太人的心是怎么远离神的。马可将这两类的人，去在属灵胜败的时候的失败串联在一起了，有什么目的呢？会不会是叫我们这般新的约，信徒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毛病？因为我们同时是耶稣的门徒，也是神的子民，在座中的基督徒，你们有没有？你们不会像当时的，不会相信上帝不是，我们都相信了。就算在座的你是。仍然没有，不是基督徒，你在寻索这个基督徒的途中，我相信，当你用一个开放的态度去询问，不用很久，你也会看到耶稣是神，你不会心硬愚顽。不过弟兄姐妹，耶稣是不是单单的以我，让我们相信他是神就足够呢？当然不是。这只是基督信仰的入门的第一步，所以以下的时间，我想你们一起探讨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幻变，还是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心硬愚顽，用嘴唇敬拜神，心却远离。我不想说太远，我就说。入门之后，就一些最简单的、最基础的事情，就好比小孩子刚刚入学读书，要学什么东西，要做什么东西，当然包括要学认字、学抓笔，要做一个好学生，要准时上课、守校规、守秩序，还要尊敬老师、爱护同学，这些都是很基本的。一点要求一点也不高，同不同意？同样，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也有一些入门之后的基本功夫。新约圣经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我今天只说分享一点，也是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爱神。爱神就是最大的诫命。当人爱人生爱神的时候，心就不会远离神，更加不会拒绝顺服他的话语。爱神就是最首要的，因为当人爱神的时候，自然就会爱人，就不会任意的去伤害人，这样就达到了律法的精神。爱神。也是最合理的，因为是神先爱我们，他按照他的形象做了我们人类，将我们是当孩子一样，但是人类却是反叛，遗弃他，好像就是叛逆的青少年一样。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，他差我他的独生子女来到这，独生儿子来到这世上面，为我们舍身其实成就我们。带我们回家，所以当人借着耶稣基督进入天国的最基础要学的就是爱神。怎么知道你爱不爱神呢？爱在心里面很难看到，也很难量度。 爱不爱，可能只有自己知道，神知，甚至有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。我有一种感觉，难以捉摸。不过我们知道，爱基本上是不是一种感觉，更多的是一个决定。我再说一次，爱基本上不是一个感觉，而是一个决定。你决定爱神了没有？我可以用牺牲来量度。两度，因为爱里面必定包含为对方去牺牲自己，没有付出、没有牺牲的，很难说得出是爱。我们之所以肯定神爱我们，原因就是我们看到神为人类所牺牲的、所付出的一切，特别是他牺牲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，在100多年前有一首古老的诗歌，他就替主耶稣说出他的救赎人类的时候，他牺牲了什么？让我读一读歌词给大家。第一节，我曾舍命为你，我宝血为你流出。救你从死里复起，使你罪过得赎，为你，我宁诚舍，你舍何时为我？我来天，我离父家天灵，撇下荣耀宝座，来此饱尝孤单漂泊，为你。千家腾舍，你舍何福为我？为你饱尝苦痛苦，口舌难以形容，忍受枪子鞭伤，救你脱离死亡。为你忍受一切，你说何苦为我？我从天庭附加谦卑。谦卑屈膝蹲下，向你，你将何物献我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经过很多次，我们要为神，但是你接受了吗？你开始爱神吗？还是？像那个小学生老师说，要换另外一个地方上课，但是你仍然还要回到原有的课室，应该明白的东西，但是不能够接受。我们应该为神，却是仍然爱世界，爱自己更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要用行动去爱神。不可以，只要用嘴唇去敬拜神。法利赛人和文士，他们表现得很敬虔。我们现在的信徒所唱的诗歌，表现得我们很爱神。其实有时候唱到某一些诗歌、某一个地方，我自己是不敢唱的。做诗歌的人，他可能真的那么爱神，但是我发现自己仍然有一段距离。今天的信息是提醒我们，要提醒我，也提醒我自己，希望我每一个人都从入门的最基本开始，好好反思自己属灵的生命，要知行合一，执行主耶稣的命令，圣经的教导。而爱神是最首要的一步，是最大的诫命，也是对神最合理的回应。我们不要视而不见的心硬，也不能够 用嘴唇去敬拜上帝。你已经立志为神吗？在哥林多前书最后一部分，保罗说：“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做可咒。”他为信徒指示的，我们对神一直不冷不热、若即若离，恐怕就在我们走完人生，主有更严厉的评语等待我们。到那时候，一定不好受，而且是会恨的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想邀请金白队带领我们这一首回应诗歌。弟兄姐妹，请站立。你曾舍命为我，弟兄，姐妹，请唱。 我们一同祷告。我们的主耶稣，求你饶恕我们，我们真理爱你不够，我们心太过远离你，求神你顾念我们本是尘土，我们是堕落的罪人，我们本性就是爱自己爱世界。愿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那么多，牺牲了那么多，将我们成就，求主你继续怜悯，帮助我们在心里面，在生活里面，去开启，学习爱你，去注目于你，愿你的恩典去补足我们，去请救我们，愿神你保护时时刻可以提醒我们，愿我们的心打开，去听你的声音，奉主耶稣你的名，阿门。弟兄们，请坐。感谢神论书的教导，在里面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，真的要用心灵去爱神，来敬拜神。昨天和小组学习了一个鱼丸人纳白，我们不要学纳白，我们要写阿比该。接下来我们有奉献的时间，请思思来到台前预备。也请弟兄姐妹有预备的话，就预备你的现金，在网上的奉献也是可以的，资料已经在程序表里面或在投影板里面。奉献是我们向基督徒向神的回应，诗歌里面提醒我们，也问我们，我们用何物去献给神呢？我们手上面所献的，是不是我们今生甘心乐意的奉献呢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去感谢你。父啊，因为你的牺牲，你自己的爱，让我们有福气去加入这个家里面，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们有弟兄姐妹陪伴，我们感谢你。你今天提醒我们，我们要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你，我们要用学习去爱你更多，去爱你更深。我们愿意去紧紧的跟随你，是吧？你教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手上预备的，都让你去悦纳。感谢祈祷师奉主的名，阿门。路加福音六章十三节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先给人，就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心的 丢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用什么去用凉气去量度人，也不用什么凉气量给你们，都愿意我们不单只有奉献，我们也愿意像罗马书提醒我们，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上，当作活祭。阿门。接下来我们有报告，互相代求和三一颂。